感谢主。今天虽然天气很凉哈，但是我们所安息的精神，并不因为这样子而放松，这是值得感谢的哈。安息日确实是个蒙福的日子，我们能够来所安息，必定会蒙神的纪念跟祝福。那小弟在下午继续用荆棘中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勉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旧约圣经约珥书第二章，在旧约1071页，旧约圣经1071页，约珥书第二章28节，二章二十八节，这边提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就圣灵哈，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要说预言哈，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好，这边是先知约珥在提到末日，神的应许要赐下圣灵来。前面提到的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之一啦。我们得了圣灵，不是没事做，圣灵被称为保惠师，他是我们进天国跑天路的一个导师，也是个帮助者。借着圣灵，那么能够了解真理的真意。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当我们碰到危险灾难，但我们不知道灾难当头，我自己走去，圣灵知道，他替我们带祷，求神保守。这就是圣灵在我们信主之后，当你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很多很多的功能，或许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圣灵不是说跪下来祷告说灵言而已，那是你听得见的一个信号，代表你得圣灵。但圣灵其实是充满的能力，充满的能力是耶稣升天之后特别允许要降下来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在门徒身边，以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的方式来训练、来引领、来帮助当时的门徒，并且恳切吩咐他们，他离开之后你们要承担起这个重责大任。特别对彼得交代，叫你钥匙要交给你。什么意思？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开拓、教会大门的开启要交在你的手上，传福音的使命不能免。所以圣灵之前还在 马可福音16章15节以下很清楚明白宣告，我的门徒要向要把福音向万民做见证，同时赋予我们权柄跟能力，会有神迹奇事疫病赶鬼的能力随着。圣经记载此后门徒得到命令就出去了，结果得到圣灵的帮助，哇，真的是洋洋洒洒，很多做工果效就出现。我们台湾真耶稣教会刚建立当初，正如同圣经记载的神迹奇事显明，所以从中国大陆福建传回台湾，在起初的几个最开始的几个教会里面，真的得圣灵很多，圣灵工作非常明显， 神的启示非常非常之多，所以一户一户，一家一家，慢慢的受洗，建立了在台湾传教的一个基石。后来从圣格教再继续往北往南发展，所以我们中教会的开始就是圣灵建立这个教会，由圣灵引导开始，一直带领我们到终了主再来的日子为止。我们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的一段，这一段里头遇到末世，遇到主再来之前，这个工作越艰困，环境的恶劣，撒旦的不放心，他知道日子不多了，最后的他的一个反串，用各种办法引诱人破坏圣功，阻挡圣功等等，会越来越明显。甚至如果看启示录的话，这时候真信徒就要面临征战，你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不是我讲算，是在各种征战当中自然的淘汰。真信徒会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又有信心，圣灵帮助越明显，没有信心的早就溜掉了，受不了那种攻击，受不了各种灾难，早就悠然不见了，不来了。所以很明显，你的信仰根基这个时候就展现出来。现在是我们在整装待发，是我们在预备迎接基督的时候。圣经预表说，教会像新妇，一个新嫁娘，明天礼拜天要结婚了，你看她今天睡得着吗？非常紧张，其实在揣摩，我什么还没准备好，我该怎么着？从心情调整，从说该有的一些装备，联络好了没有？定好了没有？今天我们就这个日子，我们都是新嫁娘。一个得救教会就是个新妇，等到新郎的来到，耶稣基督，他在迎娶我们。所以在这末世的当下，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醒起，应当警醒，不能够在茫无天际的每天非常快乐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天过一天。就像主耶稣讲那个五个童女，每天快快乐乐、高高兴兴，阿伯待机了，不可能晚上来了，等我准备好再说了。是我们等主耶稣来，还是主耶稣等我们准备好再来？最后结果出现了，新郎突然出现，五个常常警醒预备的人，高高兴兴迎接新郎，哇，终于等到了，随时欢迎。那五个不算聪明的，糟糕了！哎，拜托，有点借我，在那当下谁借你啊？对不对？最后关头了还借你，怎么可能？预备那么久了，怎么借？所以就被淘汰掉了。五个五个，不要忘了，一半一半，你是哪一半？这值得我们警醒。所以。遇到末世，遇到紧要关头，很多事情可以淘汰就淘汰，断舍离啊，该留就留，该追求就追求，该抱要抱住，这在主再来之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该争取的不应争取的，没有用，浪费时间，浪费你的生命。去争取追求对你有所帮助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你才算是智慧人。所以这边在约珥先知时代，就把将来圣灵要来临的时候对我们的帮助述说了一遍。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每个我们都带着血气，血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圣灵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我们在世上常是用血气做事，血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所以面对重要关头要静下心来，静下心来听听圣灵的声音， 圣灵用三种模式表达他的声音，第一个预言，第二个异梦，第三个异象。神透过这三个来表达他的意念，很多话早就透过先知记录下来，之外必要的话会用这三个很快速的很明确的来表达神的旨意。因为针对神的旨意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谁敢说我很明白，我清楚，就这样子，就神的旨意，我想没有人敢这么断定。但真正来自神的默示，不管用什么方法，那是确定的，那才是不可更改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一定要谨慎保守，要警醒祷告。这里描述的说，大家吃喝快乐，在婚娶的时候，主突然就来到了，这就是个警戒啊！在你不知不觉觉得没问题了，还早，哎，他就来了。所以才说主再来如同贼一样，让你料想不到，你东西还被偷了，在你意料之中，怎么可能会被偷？那就笨贼了，早就暴露行踪，哎，所以用。如同贼来到一般，在提醒我们不要臆测，你不要自作聪明，要警醒祷告，每时每刻都预备着主的再来，说不定今晚就来，谁知道。主的再来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群体的，这个世界的，就主真正再来那天，一个是你生命的结束。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谁敢把握？今天集美教王崇祯执事举行告别式，在上个礼拜的晚上，我们去郭中立家访问，他接到他们那个北京师班群组，哎，王崇祯执事离世了，哇，吓一跳。他告诉我，哎，怎么会？他身体那么好啊！以前我在担任淡水的时候，他还是学生，他跟太太都是学生，张白珍，他们都是那时候学院中心的学生。我这么长到跟他们住在一起，同进同出。因为教会那边都是学生，所以我们都在外面的学生餐厅吃饭，还待过一段时间。哎，突然间这么马上走掉了，真的很意外。他刚从美国回来第二天。就过世了，第二天就过世了。昨天做了告别式，很多以前他的同学跟他同工过的，哇，都很不舍，觉得这怎么这么意外？人的生命就是如此，跟雅各书讲的一样。就说：“哎呀，明天再怎么着，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人的生命如同云彩，一下子过去了，不是你能够把握的。所以趁着还有今天，你有能力，你有健康，你还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候，做我们该做的，做个聪明人吧。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我这边讲的是异象。异象，我举个例子来讲。第一个，我们说到神怎么选召摩西，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 这条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说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新亚摩利人、比利先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发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一段在记录神当下怎么选召摩西的，很奇怪的模式。野外牧羊人很熟悉，突然间从一堆荆棘发了火，一般发了火就烧掉，噼啪啪噼啪就烧掉了。哎，奇怪，只有火焰，这火焰不是一般的火焰，是大火的火焰，很强烈的火焰，但竟然没有听到噼里啪啦烧毁的声音。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好奇心驱使啊，就往前去看。再过去看的时候，撒巴拉出人停住，这是圣地，你不能进前来。可见在这之前，摩西根本没有这种经验，这种属灵经验还非常缺乏。但因为神要选召他，要重用他，第一个从信仰的最基础的体验先给他感受到不一样，不一样。神告诉说这是圣地，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他一听，哇，圣地是神的声音，非常害怕，赶快脱下，匍匐在地。那时候都托付他了，因为百姓在埃及受到埃及人的辖制，神看见百姓的哀声，他听到了。时候到了，要借着摩西的手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清楚又明白来告诉摩西。虽然这个当中经过很多转折啊，好像互相讨价还价弄了半天，最后不得不还是来到法老面前，神借着他的手施行十大灾殃，最后让法老屈服，全国百姓也屈服了。所以当要出埃及那一天，不但是以色列百姓兴高采烈，埃及人很期待，快走吧，快走吧，你们再留下来我们就完了，就完了。所以当下大家都欢喜，因为才经过长子之灾，但很恐怖，再不走大家不晓得又有什么更大的灾难。所以为了百姓们赶快走，越快越好，当下百姓要求任何东西一点都不犹豫，要金子给金子，要银子给银子，要什么通通给，只要你走就好，只要走就好。结果他们要出来之前，以前是身无分文，现在要出去独立做主，他们要生活，所以需要一些生活上需要的一些东西，哎，他们都满足了，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变成什么都有，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现在住得很快啊，不用久，一夜之间就有了。在这次前跟这次之后差太大了，以前是穷光蛋，现在变成有什么有什么。虽然不能说哇多富有，但至少能够满足当时他的需要。所以从这一点里面看到，神呼召摩西使用的方式，从荆棘中来呼召。荆棘代表什么？荆棘多次表示困难，表示危险。我们今天不是面临信仰上很多工作上的困难跟危险吗？末世时代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 以前不出声，现在声可能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神。第二个，我们举神与亚伯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看第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我要承受，并且要承受我产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又没有，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破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破开，有翅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要不然就把它吓飞了。好，以下我们省略。这是神在选召亚伯兰的时候，对他述说一些话。当时亚伯兰也觉得很诧异，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样啊来祝福我？我无子，怎么继承？”他说：“我家里的仆人啊，大马色的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儿子，他以后就能够承受我的产业。”耶和华马上告诉他：“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很早神就告诉他：“神要祝福你，但是说是说了，好像没看到。”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就存疑了。然后神告诉他：“你向天观看，能够数过众星吗？你的后裔将来也要如此。”神的这句话，居然亚伯兰信了，深信不疑。所以后面加上一句：“耶和华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神会称人为义，不容易啊，因为他的信心。神家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怎么数啊？有的强，有的弱，有的远，有的近，眼睛能看多远？有限的，眼睛看不见还很多，大家都有这种尝试，怎么数啊？数这边就绕到那边，永远没办法数。他说：“将来你的儿女，你的后嗣，就要像这个样子。”他居然相信了。对一个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的人，耶和华一句话，他信了，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有人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个人对信仰的肯定，往往是在信仰经验上得到的一个结论。但在之前的亚伯兰没有啊，他只是顺从神的话，神家出他的故居，他就出来一种顺服，从顺服的当中 慢慢一步一步体验神的权柄跟能力。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到底，听了就相信不怀疑，那你就跟亚伯兰一样，能够得到从神来很大很大让你料想不到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在信仰上绝对不要有怀疑存在，怀疑是在信仰上最大的天敌啊，会蚕食你的信心，会把你的信仰咬得不成样子。所以无论如何要把疑惑扫除净尽，当你心神不宁定不下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求神帮助，那神就会帮助你。所以后来我们刚没有读的，他一直到最后他谈到神要怎么带领他百姓，整个历史啊，他像一个孩子都没有，但神把以后的400年到第四以后，整个历史就在这一刻之间一口气把它讲完。如果是你会觉得你要说故事啊，而且说漫画，我像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给我讲到我以后几百年我的子孙天上星那么多，所以会怎么哇到要死哇，你会觉得啊讲太多了吧。但是要不然就是相信，今天在信仰上我们就是需要这一块。圣经讲了很多，你信吗？你真的信吗？信跟不信之间站在表现出来，你知道了你有没有做出来，你有没有表现出来，你做了才说 我真的信，你不用讲人家知道你信，你没有做你说你信谁知道，对不对？那、啊、你信怎么一点表现都没有，一点果效都没有，你真的相信吗？所以信跟不信不是嘴巴讲讲，也不必讲，你心里说思想神都知道，你就作祟就对了。要不然是这样子，他相信，所以因为这个信心神称他为义，神称他为义。这是十五节第一章说的，耶和华在异象中与亚伯兰的对话，面对面的说话啊。第三个，我们看第三个例子，神如何借着异象来呼召这个基甸。我们看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啊，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啊，对不起，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架，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酿酒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啊！”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必击打一人一样，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 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子，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里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说：“哎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这一段的记录，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手，特别来选召基甸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开口就称基甸是个大能的勇士。当时基甸为了躲避米甸人，躲在酒榨的后面榨大麦打麦子，可见他有防备的心，因为他没有几次经验，每次麦子收成，敌人就趁着在曝晒麦子的时候全部抢光光，所以他把麦子收了起来，躲起来，躲在这个酒榨的后面，防止被敌人发现。他用警戒的心是他的特色，所以他正在打麦子的时候，神就出现，对他实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神开口跟他讲。这个时候基甸不以为他，好像是平常对话，没有什么不得了啊。他就说：“啊，神要啊你带领百姓啊，这个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的手。”他这个在讨价还价，神有同在吗？如果神说什么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怎么样？哎，说了很多。我想我们任何人有时候都会这样子，把那些问题不是很清楚明白，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啊去讲很多我们自己主观的话题。到最后，神告诉他：“啊，我要差派你，我要差派你啊，去啊从米甸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他说：“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现在在跟你讲，就是我在差遣你了，不用迷惑，不用怀疑。”他没有表达我是神，但那种讲话的命令式、主权式的一种说辞，有智慧的人就应该可以想到：哎，难道你是神吗？要不然怎么有权利来命令我，而且告诉我一定可以得胜？他糊里糊涂，然后他要求给我个证据。神说：“好吧，他说我去准备东西，准备好回来之后，神就告诉他怎么做，怎么献祭。结果使者拿着手中的一拐杖一点，哇，马上火来到了。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祭品给收走了。一收走，这个情况才让这个基甸醒悟过来啊，原来你是神，是神的使者。说：哀哉，哀哉啊，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稣的使者，这个敌念敌，得一敌二声敌，敌面就是亲眼看见，正面看见的意思。我就见正面亲眼看见的神，哦，完了。旧时代有人会这样见到神马上要死，因为人罪还没得赦免啊，所以见到神一定要死。哇，他很紧张，哀哉哀哉，我不好了啊，我亲眼看到神的使者。那神马上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可见通常会死的，通常会死的，但这是主动向他显现的。所以神要选到他，要使用他，所以当然神不可能让他死啊！ 他紧张啊，在哀求的时候，他才说不用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基甸听了这些话非常高兴，然后就走了，不见了。然后就筑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的原意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因为神赐他平安，所以让他无事，否则他早就死掉了，就死掉了。这一段是在告诉我们，基甸也是神在这个意象中神向他显现。所以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这个显现是面对面的显现，可以说是个异象，是个异象啊。结果神来选召他啊。这我们再看一个，在新约时代，神也是借着异象来呼召保罗。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我们看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我们看十六节，二十六章十六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要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保罗后来被送到亚基帕王面前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他把这一生，他蒙主差遣，神借着异象赋予他传福音使命的过程，在亚基帕面前重复一次，告诉他今天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从神领受的这个使命，神很明确指示我，要把我所看见的，还有神要指示的事情，要一一个证明出来，证明出来，所以，而且把目标想得很清楚，要叫这些百姓，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他们眼睛能够得开，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信罪蒙赦免，还在成圣的基督徒同得基业。保罗本来是个敌基督者，他有相当的一个势力，所以他很容易从官府拿到命令，拿到公文书去捉拿基督徒。本来他是非常反对基督，他觉得他们破坏他们体制，扰乱他们的信仰，所以曾经誓言要把基督名号从世界上给涂抹掉。他觉得他这是对神忠心。很多当代不明白真理的众犹太人大概都如此，怎么可以来扰乱我们的传统，怎么可以把这个信仰给破坏掉，一直认为他们是破坏他们传统的信仰。所以没有权柄的没办法，有权柄的保罗就立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基督名号从天底下给除抹掉，以示对神的忠诚。他真的做了，真的做了。 很多被抓了，也被迫害，甚至死亡都有。就在去大马社的路上，就那一次，他这次拿过书要去捉拿基督徒，没想到半路上被一个强光所照，从马的上面给掉下来，突然间瞎眼了，眼睛不见，眼睛看不见，摸索，突然有谁告诉他：“扫罗，扫罗，你有什么逼迫我？”他听到声音，这是神的声音，天上来的声音。他说：“没有，我怎么敢？”哎，他说在破坏这个信仰，就是在破坏我。又跟你说，你是用脚踢刺啊，你只会受伤自己，神的工作不肯被阻挡。后来告诉他，你要进城，有人会把你该做的工作告诉你。进去之后，哎，这里有人带领他，经过带导之后，眼睛明亮了。然后告诉他，你要受洗，很明确告诉保罗，你要受洗，因为他从意象中已经确认那个声音是神，因为声音很清楚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就是天上这位神，所以不用任何再解释，因为主已经亲嘴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全然接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受了洗。从此以后，保罗真的成为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受洗，都因为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否则到今天为止，还是犹太人的世界。所以神在那个世代选召保罗，意义非常重大。他真的角色何等之重，所以神用很奇特的模式选召他。神是无所不能的，当然他要选召一个人会让他服服帖帖，绝对顺服，所以特用意象这个模式让他感受到真的神亲自选召他。所以得到恩典之后的保罗他就不一样了，他实际上是个大罪魁，非常谦虚啊，非常谦虚，甚至立下心愿，从此以后我的生命要为主而活，要为主而活。所以真的他就把他剩下的生命在整个小亚细亚一带来回总共四趟传福音，建立很多很多教会，最后啊，因为被当代的这个罗马政府，因为很多犹太一直控告他，啊，要把他入罪，最后被送到罗马。虽然被送罗马，好像是一种缓刑，并没有把他监禁起来，但是一种缓刑，就限地居住，不能够再拍照，只能在这里，要随传随到。所以他租个房子，在那边继续写了很多书信，很多保罗书信就那个时候，他不用那么疲劳，到处跑了，有空坐下来。就慢慢写了很多书信，很多很多教会的书信，因为他不能去教会牧会，他就写书信发出去，等于他在讲台上在教导一样，所以他的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哎，我们都还一直受用无尽。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确实用意象这个模式选择他很多重要的功能。当下我们今天神要如何来选择我们，我们今天有两个很重大的工作，一个福音的工作，末世越临近，福音的工作越显得重要，困难度也显得比较高一点。以前的看起来很单纯，说信就信，一信就全家都归主，现在觉得哇很难啊，费尽口舌还不见得他能够感动，一个来信都不错了，很多人很多人信就一个一个，两个两个，以前都是一家一家，一户一户。就我记得我在板桥那几年当中，我们在推行全家归主运动，我台上特别是强调要信主全家归主，当然信主我们不接受，等下次再来，你说服家人要信主才一起来，用这种半强迫的模式，真的感谢神，就是真的一家一家来。 所以短短的三年，受洗参拜将近200人，不多呢。六次的洗礼，一次都40-50个，40-50个没有几户呢，最多又是13个人。现在巴黎教员那个刘弟兄，巴黎的教务，他们家就是当时受洗的，他们13个人同时归主，同时归主。父母亲说受洗，孩子不反对，全家做受洗。孩子 不小哦，有的结婚了，有的都20岁上下。但老爸把他们的感受给他们讲，说服了他们，一次全家受洗。所以有时候在受洗上没有要求就没了，有要求加上圣灵帮助，可能就至少夫妻来嘛，不要先生来太太不来，那你变成家里以后变成这个信仰的革命了。礼拜六你要到教会，老公说我要去玩，你要跟他玩是来教会，这就很大的征战。礼拜六老公排了节目参加婚礼什么，你不去吗？你不去吗？我礼拜六做礼拜啊，这个很重要的婚礼你不去吗？你要问我说你要不来我怎么回答？所以夫妻一个受洗，儿女不跟着受洗，真的会产生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的孤儿，信仰的孤儿会产生信仰上很多的不幸。如果大家理性还好，平和过日子，有时候会产生信仰战争，家庭会造成很多的纠葛。所以都开始我们就严格要求，要信主可以全家都来，否则再等等。不是不给你受洗，不是不接受，等神的旨意，期待能够全家归主。其实整个圣经的规模规范也是全家归主的概念，圣经的概念是全家归主，没有那个一个两个来受洗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传道人不太清楚明白这个圣经的大原则，所以就随便了，教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很严格去要求，所以变得哩哩啦啦，所以越到末世这种事情阻挡会更多，但是我们想办法克服它，所以尤其我们现在在重建工作，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帮助跟带导，所以除了福音的工作我们把它看重，大家齐心努力为这个带导求神帮助，我们也尽一份心力，就是说你们白白得来相对要白白舍去，人家把福音传给我们，那你传了多少？我一直强调说至少每一个人一个人要带一个，你传了几个人你要带几个，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本分，最基本的。如果连最基本都做不到，那你还谈什么？那有能力神给你恩赐你可以带更多，那感谢神，那你恩赐更大，你福气更大，所以这个概念如果一直放在我们个人每个人头的心里，不但为这个事情祷告，当然我们个人觉得很困难，但我觉得你只要长期放在祷告之中，真的为这个事情祷告，神一定会感动你该去见证的人，会让你很多工作顺利。再就是我们现在建堂的工作，这是个很繁复的工作，很专业性的工作。最近连续几次的这种倒塌事件，让厂商都很畏缩，不敢接。而且加上景气的问题，贷款的成数问题，我看到很多专业的在讲，今年这一年当中，至少几十家建商会倒闭。至少几十家，他明说没有明说多少，他说大概30-50家跑不掉，那些中小型建商，因为现在房子都满载啊，卖不出去了。再过几年，那个轻商轻贷青年贷款，明年开始就不补助了，很多缴不出来，往外卖啊，那些不少啊，造成房价就跌跌上去，一停下来之后。余物都多，本来就多了，这批再扫出来，这个房价会跌啊。所以很多小建商不敢再建，大建商都就脚步都缓慢下来了，小建商更没有能力。尤其很多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敢再找小建商，因为没有保障，他赔不起啊，赔不起。所以现在一般建，第一个考虑他的经验，第二个他赔得起吗？万一。 万一出了问题，他赔得起吗？赔不起你找他干嘛？对不对？赔不起的话你要再补进去，那怎么可能啊？所以要找赔得起的，资本够大，哎，经验够久，危机处理能力足够。所以我们中午也在这礼拜四，我们建委会推荐的两个建商的顺序，我们中午执委会通过了。那么同时通过六位这委员代表跟两个顾问，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就是跟建商啊、哦、一起来重新讨论这个造价的问题啊、哦，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求神帮助啊、哦，求神帮助。那我们在建堂的工作上能够很顺利跟平安。坦白说，我们自己都没有盖过房子啊，或者看到过别人盖，或是协助旁边观察一下。我们又不是建商，我们不是很清楚了解这一段的过程或什么，我们只是旁边听听看看而已所以我们听了看了都觉得很惊悚，很惊悚这个建商看起来利润不错，但是危机也很大，一个搞不好就破产了，就破产。所以一般他们建设公司不敢把这个资本调得太高，不敢调太高，因为怕一下就破产掉。但不管你的那个你申请的那个资本额多少，不会说只到那边为止了，你该赔还是赔到底，他会查封你的现有资产。所以内有那个基泰啊，我看至少10亿跑不掉，哎，他如果不是资本额够大，你怎么赔10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个很艰难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侍奉上，虽然我们不是很有经验，但是我们加上祷告啊，我们现在估计啦，我们目标是1亿7千万，但可能很难，至少再加1000，我们预定可行的话我们就1亿8，这个会经过我们再经过我们谈好之后会经过信会同意，同意的话大概有这个目标，然后再跟他们做最后决定。你想想我们现在8000多，要1亿8，去了还有1亿啊，还有1亿。所以在要新年之前现金没有存到，你怎么盖？总共借5000，借4000，北区1500，我们有把握是1亿3000万。不管1亿7、1亿8，有4000到5000的缺口。你这缺口没有预备好，我们不敢开工。一工期很快哦，1年半2年就完成了。现在预约是做到哪拿到哪，做到哪打，你要付钱啊。你现在没有筹足，你怎么盖？对不对？谁敢担保？开工了，按照约的契约来，开工拿多少几趴，我们才有这边每个月准备付款呐、啊，都现金呐、啊。所以这次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大家来关心带到。有句话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至少你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好，所以期待我们现在进入的，如同荆棘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困难，但不用害怕。神会在荆棘中显现，他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信心不改变，目标不变，大家共同努力，我想水到渠成。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但这个不是靠一个两个，是大家全体要真的同心合意带祷。如果没有大家同心合意的带祷做后盾，那真的我们就没办法前进啊！所以今天特别用这件事情，荆棘中的呼召。我们今天如同落在荆棘中，也有很多困难危险，很多的难处，但是神会从当中显现，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啊！所以有一段圣经这么说，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今天大家认为建堂是需要的，结果他全体同意，我们才成立建委会，一直筹办到今天，坦白说快十年了。很多教堂不用这么长，从头到尾就快十年，还没有动工，还没有实质动工。但这个过程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也碰到这个 COVID-19 啊，缺工缺料，很多很多问题。从我们原本预计的1亿2000万，本来打算最多1亿5，现在都眼看不行了。一平本来20万到25万，现在恐怕20万还很困难，增加了26、27万去。所以环境不断的改变，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相信在任何的困难里面，我们端看整个台湾所有的真主教会，从有历史到今天，不管哪个教会盖会堂，不管欠多少钱，到最后都是如期完工，所欠的钱所借的钱都是慢慢到最后都还清。淡水教在盖的当初缺额更大，他缺了1亿多，因为他买地还要盖，盖了会堂是洋式的，才从都从国外从意大利从那进口的，但是他没有几千万啊，没有钱啊，他是到处借到处借，结果他说哇，没想到美国归你啊，哎，说感谢神呢，还差不到6年啊就还完了。他们后来在三芝又买地，又盖会，又盖会，现在叫盖会堂。很多教会都是如此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困难，那是我们想的，我们认为的，神愿意动工的话都没有困难，所以我们要跟亚伯兰一样相信神的话，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一个影子都没有，说你看天上星星多少算得过来吗？有人说要 像天上星那么多，其实公办搞笑，他相信，相信神的话，所以神以此称他为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值得我们学习。但做的是要同心祷告，怎么克服困难啊？祷告之中，神自然会带领，也不必太担心，叫我们同心合意的，慢慢稳定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想神会祝福，所以下午用这个做彼此的学习，就是祝福。